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从昨天罗马书第二章的经文当中，在后面部分我们看到保罗他解释了这个真割礼其实是在人的心而不是在肉身的这个割礼。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其实保罗他是接续这个话题来继续的探讨，而且他带出一个真理，就是世人都是有罪的，而神是公义的，所以犯罪的人必须要面对罪所带来的刑罚。然而神却赐下他的恩典，使人能够被救赎，得以在公义的神面前被称为义。那因此呢，我就结合今天这一章经文里面所当中所讲的内容，我就把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公义的救赎。那我也把今天的这章经文分为三大段来看，就是要看神是如何在他那公义的属性里面，使罪人仍然可以得着拯救，而且被称为义哦。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其实是讲到神是公义的。那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他就继续前一章的讨论来带出这个犹太人的罪。那这段经文就好像是有一位犹太人的反对者，他开始的来质疑和反对保罗。然而从当中的那些往来的质疑和回应当中，保罗他其实就透露了两个层面，带出一个真理，既是神的公义。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人不信不会废掉神的信哦。那经文开始就带出反对者的质疑，就是保罗在前一章经文当中把犹太人和他们所奉行的这些仪文和割礼都贬义了。那他们就质疑神为什么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神要拣选犹太人呢？那他们和外邦人相比究竟有什么优点之处呢？神又为什么要颁给割礼，究竟他的功用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回应说，神拣选犹太人首先是为了要将他的旨意和计划交给他们，好向世人启示出来。那尽管犹太人身为神圣言的这个托管者，却看到还是有许多犹太人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就是基督。然而就算犹太人当中有不信的，他们还是成就了神的托付，就是把神交付的话语保存下来，而神接着犹太人所启示的旨意不会因为部分犹太人的不信而落空。这里就带出人的不信是无法改变神的信实，而且也不能够破坏神话语的成就。相反的，我们看到人的不信却更加衬托出神的真实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世历代以来都不是等到人对了神才做工，而是就算人是不对，神还是能够做工哦。那第四节当中这里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其实是大卫犯罪之后受感然后悔改所说的话，是记载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四节。那这里他是要带出当人失信犯错的时候，神就审判责备他们，借此显明神的公义。然而当人因不信而企图要议论神审判神的时候，其实反而是给神一个机会来证明他是对的。那就如同在法庭当中获得胜诉的，我们知道总是神，所以总之人不能挑神的不是，因为神是公义信实的。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就是在第五到第八节，这里说人不义断不加增神的义哦。那在第五到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毁谤保罗，扭曲他话说，他说保罗既然说人的不义就是人犯罪是可以显出神的义的话，那么他们不是就更加可以犯罪吗？因为保罗自己说嘛，那些好像有罪的就显出神的不义，那如果他们犯更多的罪，岂不是就能够显出神更多的公义和恩典呢？那其实这根本就是扭曲并且诋毁使徒的话说，认为人的犯罪作恶正好帮助神显出他的良善来。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真理，就是 神他是不要我们犯罪的，神他是不要我们犯罪的，而且他也是想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神也不需要透过人的犯罪来显出自己多么的公义善良，是不需要的。反而神是要人悔改并且脱离罪，使人也能够像神一样成为义哦。所以从这些人的辩解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是故意要混乱真理，与神为敌，来也证明这些人他们其实就是不肯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恩典，所以这群人他们是该受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这些不幸的犹太人的光景一样，故意为自己这些不对的行为脱罪而扭曲真理哦。公义的神他必定会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或者奖赏我们哦。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层面，我们就看到带出了神的公义。那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就是神眼中的人，从第九到二十节。那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点哦。那第一个就是神眼中的人，其实就是堕落和腐败的，从第九到十八节。第九到第十节这里说，这却怎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带出在人，我们可能从人看来有好人跟坏人之分，但是其实按照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义人，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这行为来行为蒙神悦纳哦。那这在第十到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这里说其实是引自旧约的一些经文，就是为了要证明普世之人都已经沦为罪人，没有一个例外。这也带出堕落的人凭己意是永不会寻求神的，只是由于圣灵的工作，人才会这样的去做。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世人都一同离开神，都远离神，他们都变成败坏无用的，而且没有一个人一直过着良善的生活，没有，连一个都没有。这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十四篇第三节看到。那他接下来说，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说话一贯的充满诡诈，这也可以从诗篇当中来看到。而且他们的言谈充满嘴里的毒气，他们满口是咒骂和憎恶，他们的脚飞跑为要完成杀人流血的任务，他们留下破坏和暴虐的足迹，而且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如何缔造平安哦。所以我们都可以从诗篇以赛亚书里面看到这些的所讲的。那十八节这里说，人眼中不怕神，许多信徒也是怕人不怕神，然而真正认识神的人却是敬畏神尊重神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人类其实都陷入在这个罪恶当中，无法被神接纳。其实我们需要去自我反省，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看，我们是否说还觉得说自己还不错，虽然说称不上好人，但是我们至少也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试用这几节的经文来反省一下，我们要来看看，我有说过谎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不管你是白色谎言还是什么都好，都是我们曾经有说过谎。那我曾经是否用某些言语或者是语气伤害过别人吗？尤其是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我相信我们多少都是有的。那我曾经对人有过恶毒的念头吗？虽然我没有行出来，但是心里面已经想过几百遍要怎样子对付那我们的敌人。那曾经我们是否有因为别人不符合我的意见而愤怒吗？我相信是有的。那就算今天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跟世人没有分别，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在神公义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那第二个小点，我们就发现说，神眼中的人其实是无法靠律法称义的。在二十节这里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其实在从我们前面看到第十到十八节当中所引用的圣经都是律法上的话，而律法的功用其实并不是要使认识律法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能够靠律法而得救。其实这个律法是为了要指证他们的罪，使他们无话可说，和外邦人一样也需要伏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所以这个正如我们知道医生的听诊器哦，或者是那些 X 光啊、超声波的这些照射设备等等，他们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发现和证明人身上的疾病，但是呢他们不是治疗疾病用的。所以律法的功用也是如此，神是要用律法就好像 X 光这样子照我们，然后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却不是用律法来救我们脱离罪哦。所以在这个大段里面我做一个小结，就是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在神的眼中人人都是有罪的，因为神是从人的生命里去看人，所以人肉体中所有的义都如同这个污秽的衣服一样，是不能够被神悦纳的。然而律法却是叫人知罪，而不是叫人称义哦。所以神赐律法给人的目的不是要人靠着律法称义，而是要证明人不能遵行，借此认识自己的败坏和邪恶，然后就愿意回转来归向神哦。那既然神眼中的人都是罪人，而且人也不能够透过遵行这个律法而称义的话，那我们要如何脱离罪的刑罚而得拯救呢？那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唯有神使人称义哦。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从二十一节到三十节。那二十一节的经文这么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我们从之前的经文当中也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或者律法得称为义。而从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其实也是带出了人称义的方法，其实也就是罗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唯有神能够使人称义哦。那保罗他首先就在二十一节他就指出，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就是说有一个计划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可以公义的来救赎罪人。那按照神公义圣洁的属性，他是不能够容忍忽视或者纵容罪恶的，对于罪他必定是要加以惩罚，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因为神的属性是公义哦。而我们知道说罪的刑罚就是死，然而神他还有另外一面的属性，就是他是慈爱怜悯的神。那他爱罪人，希望人能够脱离罪也能够得救，这就是矛盾的所在。那神公义的判定罪人必须受死，但是他却因爱的缘故却希望罪人能够得享永远的福乐。因此呢，福音就显示神如何在不违背自己的公义情况下而能够拯救罪人，使人能够称义哦。那神如何使人称义呢？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就是称义的根基就是神的恩典，从第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所以每一个人，世上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面犯了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就成了所有后裔的代表，就如之前的经文已经带出，所有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的。然而人类不单是在本性上是罪人，在行为上也是罪人。因此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人既然是罪人，我们就不能够使自己称义，因为罪人没有办法使自己称义哈，唯有靠神使我们称义。然而当我们说使人称义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因为福音哦。那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告诉我们说，神如何使人白白得称为义。那神他能够称不敬虔的罪人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透过他的死和复活完全代付了他们的罪价。 所以当罪人凭着信心接受基督时候，他们就得称为义。就是说，当一个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时，神就宣布他是义的。而神称一个相信他的罪人为义的时候，他不但是使他的罪责尽除，而且也给他披戴上他自己的义，而且使他有永生盼望的这个应许。所以这福音是全人类可以享有的，而且全人类都需要福音哦。所以第二十五节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神他设立了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他为了挽回我们的罪而代替我们去死，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完全满足了神的要求。因此呢，他的牺牲就带来了赦免、释放和自由，这就是神的恩典哦。那神既然已经为世人预备了这个救赎的途径，那我们也就需要来回应神，就是我们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哦。那我们从第二个，我们也来看称义的方法，就是人的信心。从第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第二十二节这么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是从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看到称义的根基，但是我们也是要需要知道怎么来回应跟得着这个称义的方法，其实就是人的信心哦。所以这里在这段经文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说立功之法，就是人凭借自己的行为得以称义。因此当就是当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比别人好而自夸。而信主之法是使人无法自夸，因为信心乃是神所赐的。所以遵行律法就是立功之法。然而保罗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不需要遵行律法，就是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好，那就可以把律法完全废除后，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是要带出的是说，人若靠自己，就算你再努力的遵行，也都无法达到神被神称义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那个标准。那人被神称义是靠着信心领受神白白的恩典，而不是靠行为哦。所以保罗他在二十九节再次的重申，神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因此他悦纳人不是根据只传给犹太人的律法，而是根据信哦。所以弟兄姐妹，因着我们今天愿意回应，愿意相信神，我们是已经得称为义了。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就是神救赎人的方法，就是使他的独生子耶稣成为众人的挽回祭。那因此若有人跟我们说你要需要靠行为或者是守律法用靠行为来守律法才能够得救赎的话，我们一定会要知道说这不是来自神。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废除律法了，就如保罗他在三十一节最后一节这里所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的律法。对保罗来说，信心和律法不但不对立，而且前者坚固了后者。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因信耶稣基督就有复活的大能，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哈。而这复活的大能其实是可以帮助基督徒能够逐渐的去活出律法。那保罗其实在罗马书，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在第六到第八章将会更加详细的来说明那些蒙神称义并且随从圣灵而行的信徒如何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过去当我还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也像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一样哦，就觉得说我需要靠行为来守律法来得称为义哦。然后我就发现说，当我是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每天的生活其实都是过得没有自由，而且我过得很小心。那些所谓的读经啊、祷告啊、参加崇拜啊、服事了，对我来说其实都成了一个例行公事了。那 那我也很惧怕，惧怕什么呢？就是很害怕说，怕自己做错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一做错事情的时候，神就会不高兴。那不高兴的时候，可能我就会遭到刑罚。所以我过去都是这样子的想法，活在这个律法之下。所以对我而言，我过去的基督徒生命好像根本没有，毫无这个喜乐可言，因为对自己，我对自己跟对别人其实都是很苛刻，就是你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做到这些神所颁布的这些律法。但是如今当我真正的去明白说是神使人称义的这个真理之后，其实我就觉得我的灵其实得着释放。我不是不再遵守律法，而是知道说律法是帮助我们知罪。而且当我不小心犯罪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能够使我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使我能更加能够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因为我知道说圣灵会帮助我，所以其实在这里也看到说这也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我祝福大家，就是能够领受神公义的救赎所带下来的这个赦免、释放和自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称义，也能够为神活出美好的见证。好，那这时候我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罗马书第三章，当我在思想保罗的书信，保罗说的话的时候，很常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容易懂，可是事实上又好像似懂非懂。一些观念看起来是很基本，可是实际上又不晓得怎么去应用。特别好像在罗马书第三章开始提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观念。那在28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人称义是因着信。当然第三章开始讲，第四章继续讲，第五章会讲得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观念是我们如今都理解，是我们得称为义是因为信。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又会常看到在现实的教会圈子里头，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一些信仰的神学背景或者立场，或者说当有一些信仰坚信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信称义。那称义就是不但在身份上已经成为一个义人，而且在整个生活整个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转变啊，就是你已经是一个义人。那这个义人是凭着什么呢？当然凭着耶稣的救恩，从25节，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写明神的义。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是凭着耶稣的白白的救恩，所以我们被称为义。 OK， 这个我们也不难理解。可是当中就提到，我们也知道说在基督教会的当中，好像六一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坚信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话，而神的话也没有所谓新约取代的旧约。那新约就是恩典，那旧约就是律法。那过去有一些的教会的立场或者神学很常会这样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今天我们已经在恩典里头，所以律法已经是旧约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只需要持守在恩典的里面。那当这样讲的时候，就会把圣经二分化，旧约已经过去了的，所以你读最多只是读一个历史，它不是继续对你说话。那新约才是我们要抓住的。那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就打了很多的折扣。那而且神的话一字一句所形容的是整本圣经，并不是说只有耶稣所说的或者保罗所说的。那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今天在这个地方就说到人信，当然就是因为人称义是因为信。那律法没有功效，因为律法常给人感觉就是 OK， 我要做我做了就成就了。那所以那到底是今天律法的功能的存在是站在什么位置呢？ 啊，当然保罗在最后这里说出一个观念啊，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啊，更是坚固律法。那所以这个坚固律法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坚固律法新译本的翻译是巩固了律法，就是让律法更巩固。换一句话说，律法我们也以为是旧约，是摩西的那个诫命十诫，但是今天来到恩典里面的时候，来到耶稣的救恩里面的时候，不是过去那个已经没用了，而且是更巩固了。那换一句话说，过去的诫命，独一的信，独一的神，当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等等，这一些的所谓的诫命，来到我们在耶稣的恩典里头的时候，不是这个废去了，而是更巩固了。那这个巩固，其实我对照不同的英文圣经译本，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用的是 uphold， 就是一个持守嘛。那在这个扩张版的圣经用了三个字来翻译这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字，一个叫做就是 we confirm and establish and uphold the law， 就是用了这三个字来形容，一个是 confirm， 是一个确定了律法，而且是什么 establish， 就建立了律法，还有 uphold 是一个坚持或者坚固律法。所以换一句话说，当保罗这里说到我们的称义的身份是因为相信了耶稣，那这个身份是什么？是因为不是我们过去说我们做得多好啊，我们啊没有违背神的标准，所以我们被称义，不是，而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身份，所以这个身份是被称为义，然后这个身份把我们带进什么呢？带进一个重新来看神的律法，使到我们怎么坚固过去做不到的，今天我们怎么样靠主来可以做得到。那因为在25节那边，看我读了上文下文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先时是从前所犯的罪啊，然后跟着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过去所犯的啊，这笔旧债不懂要怎么处理，好像永远都还不清，过去已经成就的，杀人已经杀了，说谎已经说了，伤害人已经伤害了，过去所做的都没有办法回扭转，这是个事实，但是先前所犯的罪在耶稣里面一笔勾销，然后今时被称为义，是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所以在基督里面的这个身份，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就常常可以这样子，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今天我们帮助一个面对了很多问题欠债的人，我们常会告诉他说，好，你还有什么债，你还有什么债，就一次过讲清楚。人的感觉是这样子，通常都是我讲了一部分，我保留一部分，因为觉得讲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大条了，已经很糟糕了。那有一些是哎呀不太明显，是啊算了，结果我们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过不久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原来他没有讲透哦。那所以你就发现没有彻底的清除旧债，一直没完没了。所以生命罪的旧债也一样的，过去的在耶稣里面已经被赦免了，那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怎么来看待律法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这些律法，不是没有用了，不是不存在了，不是不必守了。那你说过去犹太人做不到，结果他一直被指控，那今天基督徒就一定做到吗？那如果做不到的时候，就不会被指控吗？哎，如果是的话，那岂不是这个律法的功能还在吗？所以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呢？所以我今天看到在这个恩典里头，就是人的回转，我们有一个可以一笔勾销。那所以今天当人回转之后一笔勾销， 但是不表示说人因此就把神的律法、神的标准、神的要求丢弃了，不是的，而是更加的巩固，是我是可以在耶稣面前重新的悔改之后，我就让旧的过去了，那我才有力量重新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值得再思考、再思考，然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反省。我相信弟兄姐妹，教会的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在经历，我们并不是一次完全了，可是称义的身份是在耶稣里，成圣的道路是靠圣灵逐步逐步的不断的悔改的当中来成圣。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真理不只是今天，我相信在接下来还会继续在思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去体会、去明白这样的真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